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仪。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人民报报道，近期中共中纪委人事变动再次引发外界高度关注。7月3号，中纪委书记李希主持常委会会议，画面显示包括黄岐山的系萧培在内的多名副书记缺席。萧培是昔日黄岐山在北京宣传系统和中纪委时期的得力助手，已经转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这一闲职，标志着他已经出局中共权力核心中纪委系统。在这个前后没几长的时间，黄岐山多名核心旧部，比如黎晓宏、周亮等接连落马。习近平围绕着政治忠诚度而展开的新一轮中共高层派系清洗，透露出习近平权力运作的残酷底层逻辑和核心策略，就是用完即起。他的疯狂程度已经超过历史上的集权统治者的先驱。他们黄岐山曾经是习近平上台初期反腐风暴的首席执行者和习近平路线的忠实守护者。黄岐山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出任中纪委书记，以无情铁腕横扫前朝江泽民派系政敌，为习近平出山初期坐稳中共的第一把交椅，巩固个人权力，立下无可替代的汗马功劳。习近平第一任期440多名省部军级高官被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等重量级人物先后落马，黄岐山所向披靡，功不可没，成为习近平立下战功最为显赫的得力干将，帮习近平扫清障碍，为推动修宪破除任期限制，实现权力高度集中而成功铺路。但是功高盖主，黄岐山的工作能力和个人魅力和他的政治能量明显超过习近平。他在中共的经济金融系统建功立马，在中纪委系统手握整个官僚系统黑材料，这个对于妒忌深重的习近平来说，无疑都是权力威胁的负面信号。据明报等媒体报道，萧培现年65岁，虽然已经是正部级退休年龄，但中纪委副书记通常可以做满一届。萧培的职业生涯和黄岐山是紧密捆绑的，历任北京青年部、北京晚报总编辑、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奥运筹备期间担任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时任北京市长黄岐山担任执行主席。2012年黄岐山升任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之后，萧培迅速调入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直接服务黄岐山，之后进入中纪委体系，历任宣传部长、监察部副部长、副书记。萧培作为黄岐山的亲信，他的缺席并非是偶然。黄岐山卸任之后，他的金融系统和巡视系统旧部接连出事，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前主任黎晓宏落马，黄岐山前秘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周亮今年3月被查，黄岐山的系董宏被判死缓，田惠宇等大秘都落马。海外媒体报道显示，黄岐山建立的政商网络被习近平系统性地连环拆除。习近平对权力的痴迷和个人迷信的崇拜已经达到了走火入魔的境界，不单只是对黄岐山恩将仇报、过河拆桥，在军队里面，习近平将刘源边缘化，刘亚洲判无期徒刑，20大之后直接就整低了火箭军高层，李尚福、魏凤和和两届国防部长被判死缓，31军的系何卫东和苗华被整低，将具有家族世交的张幼侠关押至到而家冇结论，亲手提拔的外长秦刚、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亦纷纷落马， 近期海外媒体盛传习近平对瞓喺清华上铺嘅兄弟前中央党校校长陈希大为不满，陈希嘅前途未卜。近期《华尔街日报》刊发嘅分析文章题为《习近平点样运用斯大林同毛泽东嘅策略，强力压制意见》，直接指出习近平借鉴二十世纪两大共产党强人集权手段，大规模清洗、个人崇拜、绝对忠诚要求同埋为无限期执政铺路。斯大林通过大清洗消灭党内异己，提拔绝对忠诚的年轻干部，毛泽东则不惜发动全国性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掀起个人崇拜狂潮来巩固权威。习近平将两者学以致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单止废除任期限制，还以史上最快速度清洗官员，甚至包括亲手提拔的亲信。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已经在六个月内整低三名在职政治局委员，创1976年以后的纪录。通过不断清洗潜在对象，确保权力核心只是成绝对服从者。黄岐山事件正是习近平操弄帝王权术的教科书级别的案例。黄岐山曾经是习近平最可靠的盟友，习近平通过反腐败的刀把子对政敌大加处置。当黄岐山权力结构可能形成制衡时，就成为被习近平剪裙边的对象。习近平对昔日功臣的粗暴处理，不单只是简单的派系斗争，而是体现了用完即弃的冰冷权谋和权力驾驭逻辑。这个和斯大林清洗鲁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打倒昔日战友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习近平真是通过反腐败、所谓自我革命的政治运动，以更加短、平、快、更加高密度、全覆盖式的清洗方式，实现权力永恒集中。这种清洗是习近平集权模式的系统组成部分。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习近平排斥外部专家意见，决策高度集中，对经济计划的外界建议采纳逐年减少，这个和毛泽东晚年个人决策主导相似，却避开了公开的大跃进式灾难，转而以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包装，个人崇拜的死灰复燃，从核心到历史决策，将他和毛泽东、邓小平并列，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治企图。黄岐山退休之后异常低调，2023年3月卸任国家副主席之后很少公开露面。黄岐山曾经在公开场合表示对习近平的复原，就算是这样亦未能避开习近平的大清洗。海外传闻说他自从2023年10月起被消失，实际处在软禁状态。传闻虽然未坐实，但同他的派系被系统清除的现实相呼应。习近平目前还未对常委级别的官员公开直接动手，但行动限制和政治边缘化已经足以震慑他人。习近平此举向外界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功臣和罪人只是寡人一念间，忠诚无例外，忠诚亦无绝对，但臣服必须是绝对并且持久，否则下场堪忧。回顾历史，斯大林死了之后，他的清洗留低的权力真空，导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露暴行，苏联模式逐步松动，直至解体。毛泽东死了之后，华国锋短暂过渡，邓小平迅速攞低政权，否定文革，并转向改革开放转轨。习近平模式大倒退，终身任期制令中共面临接班风险，一旦权力交接衔接不住，或者是最高领袖身体有问题，都极有可能引发剧烈政治动荡，甚至导致中共政权颠覆解体。在当前中国经济不断下行，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恶化，习近平主导的高度集权是否可以持续呢？历史反复证明， 靠恐惧和清洗维持的威权，只会埋落政治动荡的种子。萧培从宣传系统到中纪委的崛起，依赖黄岐山的提携。黄岐山当年助习近平反腐打虎，现在他的马仔被人打，凸显中共习近平时代的政治残酷性。习近平赶超毛泽东的集权野心，不单止体现在制度上重拾毛主义，更加体现在权力博弈上，一切都要服务于个人权威的永固。黄岐山的嫡系再被清洗，是习近平用完即弃系统性策略的最新注脚，他预示着中共集体领导制回归的不可能性，标志着习近平个人权力将长期成为中共权力执行的核心模式，更超视整个体制的运作逻辑。在绝对权力面前，没有绝对盟友，只有绝对的服从。习近平最深与被中国和全世界指明方向，但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已经被习近平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过度权力集中是一条通往政权的终结之路。这一模式下，李希的前途值得观察。作为纪检系统的掌门人，他虽然持续展现忠诚，同时避免自身成为下一轮清洗的对象，中共二十一大前这类人事变动将愈发频繁，服务于习近平的长期执政布局。朝早起身，个口苦，头有啲胀，人又冇力，你有冇呢种感觉呢？好多人觉得冇瞓好，其实中医认为呢个系代谢垃圾喺夜晚冇清干净堆喺体内嘅反应，长期咁样血液变得黏稠，血糖血脂就慢慢超标啦。三高代谢宝就系帮身体将呢啲垃圾清咗，五脏六腑调顺啦。朝早起身呢种沉重感会少好多，三高嘅根源亦先至能够改变。三高嘅调理唔系一朝一夕，贵在坚持。健康520特别推出长期保养超值组，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一次备足，安心调理唔间断。点击置顶留言连结了解详情啦。跟住我哋讲下一部以民族团结为名嘅恶法。据大纪元报道，2026年7月1日，中共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表面上嚟睇，呢部法律使用咗好多睇似积极嘅词语，比如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平等、交流、交融等。但是仔细阅读全文，就会发现它的重点并不是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而是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变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治任务，并要求全社会服从中共的意识形态安排。这部法律最大的问题在于将民族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法律第二条明确规定，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讲明所谓的民族团结并不是建立在尊重各民族真实意愿的基础上，而是以服从中共政治路线为前提。换句话讲，只有认同中共规定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才被看作是所谓的团结，表达不同意见就被扣上破坏民族团结或者是制造民族分裂的帽子。各民族应该拥有自决权，每个民族都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前途，并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和历史。但是这部法律虽然提出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它是同时强调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现实中，这种制度安排可能进一步压缩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等民族语言的发展空间。 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延续。教育领域同样值得关注，长期以来中共教育体系普遍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很多学校设有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这次法律进一步要求各级学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全过程，并使用国家统编教材，令相关要求获得了法律层面的明确支持。这个意味着从幼稚园到大学，学生将在统一的教育框架下接受特定的国家认同和历史叙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教育的发展空间可能进一步受到挤压。同时，教材、课程和教师言论受到比较严格的管理。教育更加突出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统一，而不是鼓励独立思想、自由讨论和多元观点的交流。宗教方面同样值得关注，法律第46条要求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展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并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这个实际上进一步将宗教活动纳入国家政治管理体系，令宗教组织承担政治宣传职能，从而压缩宗教信仰自由的空间。网络管理亦是这部法律的重要内容。第31条要求网络运营者发现所谓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信息之后，立即停止传播，采取处置措施，并向主管部门报告。但是法律并未对所谓破坏民族团结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在现实执法中，讨论民族政策、批评政府措施、揭露人权问题或支持不同政治主张，都被认定为违法内容，从而进一步扩大网络审查和限制言论自由。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第63条规定，境外组织和个人如果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所谓的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亦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个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域外适用倾向，可能对海外华人、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公开批评中国民族政策的人士产生寒蝉效应。从整体来看，这部法律将民族事务、教育、宗教、网络和社会治理统一纳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框架之下，令民族政策和国家意识形态更加紧密结合。这种模式进一步削弱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的独立发展空间，并扩大中共对社会思想和公共表达的管控。真正的民族团结应当建立在平等、尊重、自由和自愿认同的基础上，而不是依靠法律强制、思想灌输和行政命令来维系。只有充分保障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表达权利，才能够建立持久而真实的民族关系。而这部法律所宣扬的所谓民族团结，实际上是中共强化政治控制、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你还在这里用那种一滴就白、超有效的眼药水吗？小心了，很多网红眼药水里面有血管收缩剂，用完即刻好白好亮，长期落来反而容易造成依赖和反弹性红眼。美国眼科学会也说了，防蓝光眼镜根本没有高品质证据证明能够护眼。那到底什么有效呢？眼科医生建议眼睛干涩首选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而现在更是有人选择用食的润眼宝。顾名思义，就是帮助眼睛补水补营养，好像食维他命一样，每日补充，从体内做起，简单又没有依赖性。眼睛的事不求快，求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详情。 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